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将和您分享作家雷涛的和他的《原乡记忆》散文集《原乡记忆》，2020年元月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收入雷涛乡土散文50多篇，30万字。这是一部主题散文集，集中描述作者前半生所经历的一些乡村故事、乡村文明形态、民间民俗记忆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律动。多数篇目都是作者新近的创作，也有一部分是过去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沿河》等报刊发表过的文章。其中《又见郭谷笑颜》被选为2013年陕西省中考作文题，《在寻访东尼亚的路上》入选中俄对照版《情系俄罗斯》一书，获契诃夫文学奖。作者雷涛说，我写这些文章和预出这个集子的旨意，是为了让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了解和明白曾经的原乡文化概念、乡愁的民族文化内置，以及它和现代文化的血脉是如何交融和传播的，让读者从中读出历史文化、乡村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的奠基和塑造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的自觉意识。雷涛现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著有散文集《走进阿尔卑斯山》、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的女人们》、文论集《文心灵爪》、书法集《心迹墨痕》、文学演讲录《困惑与催生》等。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原乡记忆》。翻开《原乡记忆》，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作者从自己的乳名写起，写到了家乡的烧台庵及紫藤树，写到了儿时的棉窝窝挖荠菜，写到了祖父、父亲、母亲、小芳、杨嫂、钟明大叔、老校长、姑姑，写到了家乡的乡音、方言、民俗。这些温暖的记忆随着文字的流动纷至沓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来分享这篇乳名。乳名，降临人世后，娘自己做主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全全。按族中规矩，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中都要带一个方字，如明方、春方、磊方、季方、东方、顺方等等。父亲是个在外工作的人，思想进步，却也不想违反族规。他对母亲说，这个名字好着呢，后面再加个方字，叫全方，和他们兄弟的名字连上更好。母亲虽然默认了，可是平时却依然叫我全全。全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母亲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我也从未问过母亲。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乳名的生命意义和母亲呵护的心愿，浓缩了母亲对我全部的疼和爱。我出生于古历1954年11月22日卯时， 卯时即薄明到日高起的时分。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我的出生时辰，要我记牢，说以后要请先生看相算命什么的，就要说准生辰八字，不然会算不准的。记得上小学报名时，我和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去学校见老师，老师第一个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脱口大声回答，叫全全，卯时生的。老师一听扑哧笑了，伙伴们也跟上笑了起来。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叫雷全全吧。我点了点头。这时和我一起来报名的邻居双双哥在旁边叫了起来，他叫雷全芳。我听后瞪了他一眼，又向老师纠正，他说错了，我叫全全。老师又笑了起来，喃喃地说，好啦，你的名报上了，后天就来上学。这年我已经8岁。从降生到上学，我的幼年是在祖母和母亲的纺车声和歌谣中度过的。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经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建设和发展生产。父亲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乡上当共青团干部，收入却微薄。祖母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就靠一双灵巧的手织棉纺布，然后让祖父和伯父在前线永寿一带换些粮食回来。祖母和母亲是轮换着熬夜劳作的，那时还没有电灯，庄户人家点的是煤油灯和菜籽油，只有极少数人家点的是蜡烛。白天干一天农活，晚上点起油灯纺线线。而我就躺在祖母或母亲盘坐的腿上睡觉。听母亲说，开始我一听嗡嗡嗡的纺车声响就哭闹，整得他纺不成线。于是他就停下手中的纺车把子，一边用手轻轻拍我的胸膛，一边唱着他从外祖母口中学来的歌谣。羊儿全儿铁打的环儿，全全乖吃奶奶，哑巴爱说话，聋子爱打岔，婆娘爱生娃。说着唱着，我就慢慢闭上了眼睛。为啥歌谣中都有个全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改了原词，把她心爱的儿子的乳名加进去了。母亲过60岁生日那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在母亲的寿席上，我一提说她当年边纺线边唱的儿歌，母亲即刻像孩童一样喜形于色，而她一起个头，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妈妈骑驴全走路，一走走到八字桥，八字桥是我外婆家，外婆见我咪咪笑，拍我肩膀大声说，你比去年长高了。这歌名叫看外婆。还有一首我也记得清楚，总路线是明灯，合作社往前行，有饭吃穿不穷，跟党走有幸福，坐汽车来回走，白蒸馍清汤面，每一天像过年。母亲听我背诵乐开了花，她边笑边说，这是后来教你的，开始唱给你的是砸砸砸果果，城门外来了一伙伙，做啥嘞？戒严呢，翻个身过年嘞。还有啊，你哭着闹着不睡觉，我就唱哭夜郎，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3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怪病这个说辞是母亲沿用了先前人的指称。怪在哪里？一则说 不明白症状。母亲说，从发病那天起，我就不哭不闹，不言不语，只是发高烧，且全身出红斑。二则是请了郎方圆的郎中，也花钱到县城做检查，均药不对症。半月天过去了，不见任何好转的兆头。母亲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迫不得已天天夜里跪在地上，又是烧香又是叩头，祈求佛保佑我身体安康，快快熬过这场大难。那些天父亲也告假回来守护我。据父亲后来回忆，有一天村上的老三婆神神秘秘地来到家里，躲在屋里和母亲絮叨半天，为的是要给我叫魂。父亲说，他告诉母亲这事儿坚决不能做，因为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可是老三婆是远近有名的老善人，常常以古老的方式为人消灾灭祸。老三婆还带有指责的口气对父亲说，你们公家人有公家人的治法，咱们俗家有俗家的治法，只要能把咱全全的病看好就好嘛，成不成试试看嘛。按辈分，父亲管着老三婆也叫老婆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天夜里，母亲早早就按老三婆的旨意，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临时设置的佛龛前点烛上香。老三婆让母亲跪在地上，她念一句咒语，让母亲跟上念一遍。罢了，又对母亲说了几句悄悄话，就一前一后地出了家门，为我叫魂去了。叫魂的选在村南边的官路上，老三婆走在前边，母亲尾随在后，前后相隔十余步。老三婆手里敲着一面小鼓，母亲手里敲着小铜锣。老三婆敲一声鼓，大声呼叫，全全哎，快回来。母亲在后边回一声，回来啦，回来啦。就这样一直的走来走去，直到月朗星稀，东方泛白，一连三个晚上都是这样。父亲虽然对此未加言辞，却暗暗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从外县请来了一位专治儿童疾病的名大夫。大夫一到家里，看见我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就怪嗔母亲，快把大棉被揭开，换上薄被子，这样捂着孩子没病也捂出病来。母亲被迫按大夫的说法来做，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又量了体温，然后又详细询问了患病的前后过程。最后他私下告诉父亲，孩子得的病叫出血热，并说这种病临床表现和感冒差不多，容易误诊，因此必须按特定的药物治疗。大夫开了药方，嘱咐一定要按要求打针用药。父母按大夫说的做，没几天我退烧了，也能说话和走路了。父亲为了感谢那位大夫，专门备了礼品去看望。老三婆知道家里请了大夫，老人家拉着我的小手说，他弄他的，咱弄咱的，只要我娃回来了好了就高兴。爷爷先逝时，父亲未归，我守候在侧。母亲用自己的身躯支垫着爷爷的背，尽量不让爷爷有痛苦，还不时地轻声呼叫，爹爹，你醒醒，你醒醒，全全他爸就回来和您说话呢。不一会儿，爷爷慢慢睁开了眼睛，神志似乎也清醒多了。他老人家示意让我靠近他，母亲将我的手递给爷爷，爷爷攥紧了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全全，你娘是个好人，你长大了一定要对你爸你妈
孝顺。
母亲凑上去在爷爷耳旁说，爹，你甭操心，咱全全娃是个好娃娃，能记住您老说的话。母亲说罢，爷爷抬了一下头，表示他明白了，然后头一歪走了。爷爷谢世后，父亲才给我讲述了一些家事之事。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我的曾祖父叫雷怀明，是村上公认的好人，他是单传。到了祖父这辈仍然是单传，祖父名叫雷仲义，同样被人称作老好人。到了我的父亲还是单传，父亲说，母亲生了我本来是喜庆之事，可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有了全全，这个家才全活了。单传总是不好的，万一人有个三长两短，哭都哭不出眼泪来的。后来有了弟弟，母亲才真正有了喜色。他给弟弟起的名字是铮铮，父亲说，好，就叫铮芳，铮着开花结果。直到高中毕业后，在当时的薛固人民公社当了半脱产干部，我才使用了官名。开始人们叫我雷涛，我总是觉得有一种隔膜感，甚至感到很别扭。老母亲自我上了中学，也不再叫我全全了，而是改口叫我全方，说她在叫我小名怕人笑话。我体会，这是因为雷涛这个官名已经注入了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意义，不真了，不实了，成了纯粹的一个人的代号。在我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第二年，一个细雨过后的清晨，我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准备推开窗户，看看雨后的花木草丛，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骤然响起。我好生奇怪，平时没人这么早就来电话的。我拿起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位听上去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你是雷全芳吗？这么多年了，除了我的一位姑表姐依然叫我一声全芳，没人连姓带名一起叫我的。顿时我的周身不由得变得温热起来，一股热血恰似开闸的河水倾泻而来。道一声问候，才知道这是高中的女同学 L 君。20多年不曾见面，一声乳名的称谓即刻将我带到那五彩缤纷的童年，让我又一次扑入母亲的怀抱。我多么想脱掉我官名的层层伪装，再回到全全的年代，在享受那些看似苦难却幸福的天真和烂漫。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雷涛的乡土散文。雷涛先生在他的散文集《原乡记忆》的序言中说，我仅用这些粗浅的文字描述我的原乡，抒发我的乡愁。我期盼时光老人和亲爱的读者一起留住这记忆，这乡愁。原乡的文化蕴含是什么？是平静而清迈的田间地头和村舍家园所散发的文化气息，是农耕文明留给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文化证物，是祖祖辈辈言传身教的精神标识和人文形态，是维系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基石。好，接下来请各位欣赏又见姑姑笑颜。又见姑姑笑颜，姑姑的耳朵聋了，父亲的责怪声慢慢温和下来，我的心却愈加忐忑不安。临近立秋的一天，我终于离开喧闹的西安，驱车西行，去太白山下那个叫窦村的山庄，叩拜以八至有四的老姑母。姑父是建国前夕由武功招干被分配到眉县做银行职员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饥荒岁月，为了生存，姑姑托儿带女离开故土，来到姑父安顿好的这个山村落户。姑父说，这儿不如老家平坦，可人少地多，种些红苕、土豆、高粱什么的，也能填充肚子。好心的村民很快就感受到这位异乡农妇的勤劳善良，同时惊奇地发现，伴随他的还有一件十分稀罕的洋玩意儿，一架台式交流收音机。于是闲暇之时就来串门拉话，收音机里边奇妙的说话和音乐。时间再长些，姐妹们上地干活时就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照看。姑姑受到这样的敬重，便笑着说，看三两个和五六个是一样的。就这样一连几年，姑姑以自己的真诚、宽厚和无私无怨为远近的邻居管护孩子，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也有了奶妈的称谓。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姑父从干了一辈子的岗位上离休了。操持了大半生家务的姑姑看到家里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山坡地，喜极而泣。有一天，他突然以央求的口吻对姑父说，咱上山坡栽种果树吧，我当娃时就爱果木，趁着你我身子还结实，你看能成不？姑父是个明白人，连连说，行吧行吧，就照你说的办。他即刻拿出了多年的积蓄还有离休费，很快购置了小型拖拉机、大剪刀以及防虫器械，再购来苹果、梨、核桃树苗，从早到晚和姑姑一起带着表哥、表弟、表妹翻耕土地、栽种苗子，精心养护。五年过去，几十亩的山坡上果树齐刷刷地长上来了，挂果了。这一年又赶上市场的好价钱，收入竟然达四万多元。姑姑揣着钱袋，拉着姑父径直上县城，二话不说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姑父在前，姑姑在后，一路风尘，一路笑语。到村口时，乡亲们看得眼馋，蜂拥而至，把姑姑姑父团团围住细言，你们这么风光，还不是当家的功劳哟。姑姑开心地说，不是，是咱政府好、社会好、政策好、乡亲好。我一个外来户有今日，真是托共产党和邻居们的福了。大约是十年前的冬天吧，我因母亲高血压病复发而回乡守候。第二天，父亲忽然接到姑姑打来的电话，说要给表兄们分家，要父亲无论如何要带上母亲去他家一趟。 听父亲说我正好回来了，姑姑高兴极了，再三叮嘱要我非一同去不可。父亲刚放下电话，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姑姑打的。她轻昵地说，姑老了，见一面少一面，你要不来，姑可真要生气了。我已在电话中感受到了姑姑边说边拭泪的情景，于是决定即刻与父随行。真没料到，刚刚上了那道山坡，就瞧见村头喜庆的场面。临时搭建的旗棚上，彩条随风飘扬，不同款式的小汽车、摩托车出出进进，好一幅时代色彩浓郁的山村民俗画。我们的车子刚停下，姑姑、姑父、大表哥、大表弟、二表弟、三表弟，还有回到娘家的大表妹、二表妹一齐簇拥上来迎接。姑姑还穿那身黑色老式棉袄棉裤，脚上还是自己做的绣花小鞋，只是双耳上多了金灿灿的耳环，手指上多了镶了玛瑙的戒指，还有以苍老但却矍铄的脸上眼子背后的歉意。父亲紧绷的心释然了。按老家的习俗，外甥们分家必请舅舅定夺，一旦舅舅说了话，舅则定局，亲则缄默不语，高兴不高兴都得接受，重则你来我往，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还有媳妇儿们喋喋不休的浪骂。多少当舅的遇到这种情景，尴尬难堪，收不了场事小，与外甥们接下怨仇，却是最不愿看到的。姑姑从父亲和我的脸上仿佛看出了什么，一落座就笑个不停。你舅今儿叫你来，不是为说事儿当判官，就是想见个面，吃顿欢喜饭。姑父接过姑姑的话，把老两口如何劝说表兄表弟早分家另过日子，又如何坚持他们不跟任何人一起过，也不要任何人的赡养费，只想搭个小灶欢度晚年的过程讲述了一遍。站在一旁的大表哥愧疚地说，舅你也听到了，这么做庄上人不把我们笑话死，也会让唾沫淹死的，我们兄妹六人谁敢说不养活老人，老人不让我们管，这是揭我们的皮呢。站在一旁的表弟表妹们都点头称是。这时大表弟媳妇儿也上前一步，拉住父亲的手说，舅你看到外甥的脸上，让我爸妈回心转意，这家不要分了，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好得和啥一样，为啥要轰我们走？父亲听到这里，把腿一拍，哈哈大笑，我听得明明白白，啥都甭说了，快拿酒来，舅今日要喝个痛快。接着家宴一字儿摆开，亲朋们依次就坐，一时间端菜的、添酒的、上茶的、道贺的、说笑的，鱼贯往来，连吃带谝，直到夜色降临，人们才慢慢退去。我们要走了，姑姑姑父送我父子一程又一程，不忍离去，笑靥中和我们握手时热泪潸然而下的情景，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际。这次看望姑姑的缘由是，前不久姑姑一觉醒来，两耳无缘无故的失聪了，父亲要照顾母亲实在抽不开身，就让我替他走一趟。姑姑仍住那间小屋，屋前那几棵由他亲手栽的枣树已有胳膊一般粗了，青枣繁茂，压弯的枝头给小院儿平添了浓郁的温馨。姑姑知道我要来，执意要走到坡下的空路旁等我，姑父也就只好陪着。我下的车来，看见姑姑颤巍巍的身子，无名的酸楚不由从心而生。 姑姑却攥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的笑。在回家的路上，我要搀扶着姑姑走，姑姑不从，说她除了耳朵不听使唤，啥都好着呢。姑父说，你姑前些天刚刚在宝鸡查了一回身体，血压、血糖、心率、视力样样正常，连医生都不敢相信。我问姑姑，分了家后悔不？姑父贴着耳朵翻译给姑姑，姑姑知晓后竟然像小孩一般笑开了怀。不后悔，我的福分大得很呢。我问，福分是啥？姑姑更兴奋了，你说呢？政府每月给我发200元养老金还不算，又发800多元的护理费，加起来1000多元，你看红火不红火？护理费是啥？我又问。我是离休人员，那是用来护理我的，姑父插话。此时姑姑一定是知道姑父在说什么，又抢着说，儿子做饭洗衣裳都是你姑父的事儿，他不要我做，我只领护理费，还要他护理我呢。说罢姑姑笑得更灿烂了。我没有想到80多岁又一字不识的老农妇竟然还能讲出如此幽默的话来。回到家，姑姑非要我脱鞋坐在炕上和她再拉话不可。姑父告诉我，老两口的小日子再红火不过了，饭由他做，想吃啥就做啥，不想做了就到街上下馆子。姑父说，我和你姑早饭很讲究，两人先喝半碗鲜牛奶，然后喝粥，粥由大米、小米、莲子、枸杞、山药、黑豆、黄豆，再加红枣，细火煮成，一样都不能少，是地地道道的八宝粥。姑父说，这几年又兴种植猕猴桃树，他在分给他的2亩苹果园里又增植了猕猴桃，还有一小块菜地，闲了老两口就到果园和菜地转悠，动动身子，不为别的，就为吃饭香。拉话间，我又想起儿时曾经玩耍过的那个土围子，便问姑姑尚在否。姑父打开窗子一指，就在那个园上。他告诉我，现在满山遍野都是果林，土围子早就淹没了。不过西安和宝鸡的人来看过几次，想在那里建农家乐，又想搞休闲避暑山庄呢。我顺着姑父的手指方向探头望去，金色的夕阳映红了远近的山峦，蓝天下的白云在清风中徐徐流动，山原上的土围子被郁郁葱葱的果树林带拥戴着，既蕴含着几分沧桑，更放射出从未有过的青春气息。社会在变，山乡在变，我的心骤然醉在了儿时碾圆游玩时的记忆之中。到西安住几天，逛一逛，让我也尽尽孝心。我拉住姑姑的手央求，姑父向姑姑递了眼光，姑姑明白了，她先是窃笑，然后仰头笑出声来。你姑父常用摩托带上我走淮崖，上县城逛呢，庄上人都笑嘞，说两个80多岁的人还风光呢，我俩都成风景喽。姑姑说话时的那张笑靥，那种心宽，那个如同喝了蜜糖之后的喜悦，是我打起誓从未见过的。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雷涛的散文《乳名》和《又见姑姑笑颜》，文章选自作者散文集《原乡记忆》。在《原乡记忆序》里，雷涛先生说，原乡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有家乡的含义，也有我后来走过的故土，这是我心目中的流动的家乡。 阅读这部散文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原乡是土地，是生活，是家国，是亲情、友情、乡情，是作者的精神家园。而对他的记忆，则是一位热爱生活的知识分子对往昔、当下、未来的怀恋、品味和忧思。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欣赏了雷涛先生的散文之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族交响乐《中南唱响》，作曲王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